早安，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再来为各位分享信息。上主是我坚固的杖 ，Einfach für ich unser guter。啊，讲的不标准，请原谅哈。马丁路德他是看到诗篇第46篇，他就特别的感动，因为跟他的情况特别很相似，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诗歌。上主是我坚固的保障，就好像这个第一节他说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还有第七节第十一节他说的，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的，让我们来看看马丁路德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他是1483年到1546年，他是生在德国一个穷苦矿工的家里面。但是他的父母呢，虽然穷，特别注重他的教育，所以让他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这个人也是很有神同在，神给他很多的恩赐，给他很多的恩典，好像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一样。他有非常一个好的一个歌嗓子，又会弹琴，又有许许多多的才能才干恩赐，他还会写诗歌，所以他就写了许多的诗歌。当时他被称作是威登堡的夜莺，他一生写了31首诗歌，其中有一首是他写给他的儿子 John， 这首呢我们也很熟的，就是 Away in the Manger， 马槽歌 Away in the Manger， 他写的词。所以他在1505年他大学毕业后，他是学法律，但是他又去修道院去读了3年神学，然后他出来的时候就在大学里面教哲学还有教神学。在1517年，当时他看到天主教还有教廷非常的腐败，结果他就写了95条教廷的罪状，要求教廷要改变。当然那个时候教廷是非常的腐败，那个时候教皇呢很多很多的钱，但是没有神同在。教皇呢看重有钱人，很轻视没有钱的人，甚至于教廷呢他卖赎罪券，你犯了罪，好啦，大罪大钱，小罪小钱，就交钱，我们就为你赎罪等等。所以许许多多不合宜的，而且变到后来的教导是用功德来得救，不是用因信来称义了。所以马丁路德就写了95条，指出教廷的缺失，被教皇把他赶出这个天主教，而且下令要追杀他。马丁路德就逃亡到德国去，德皇就保护他，在德皇的庇荫之下，他就翻译出第一本德文的白话通俗的圣经。以前人的圣经呢，是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写的，一般的老百姓根本看不懂，都不读圣经，都是要透过神父还有神职人员用很精深的语言，希腊文、拉丁文来给你读、给你解释等等。但是马丁路德把它翻译成白话通俗的德文，许多人就开始读圣经了。哈利路亚！马丁路德这个人呢，他一生坎坷，他有两个女儿相继夭折，没有长大就死了，他心里面的压力很大，再加上教皇追杀他，所以心里面很大的苦闷，他情绪也非常的低落。他的妻子看见了这样子，就有一天他的妻子就全身穿了黑色，好像去丧礼一样。马丁路德看了就很惊讶，就问他妻子说，今天是谁死了，要参加丧礼吗？他妻子说，我看你这么沮丧低沉低落的样子，好像耶稣死了。马 丁路德才恍然大悟，忽然间警醒了，所以他就开始振奋起来，他就勤写作、勤读书、勤传福音，还有写了好多好多的诗，包括最有名的一首《上主是我坚固的帐》Einfachsberg als unser Gott。让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怎么唱啊！来，我们一起会唱的，跟他唱很短的一点，好，儿子摘录。听到这边，他说：“上主是我坚固的堡垒，永不动摇的保障。上主是我随时的帮助，使我脱离危难恐慌。历代仇敌撒旦乃欲兴波作浪，他狡诈又恃宠，残忍毒辣非常，无比凶恶，真难防。”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走这个成圣道路，神从来没有不许我们说我们一帆风顺、亨通荣华富贵，但是他保证我们，我们行有光亮，做功德席，能够吃，能够喝，能够安息享受在他的爱中。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带着信心，我们要来宣告：上主是我坚固保障，他像是一个堡垒一样，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的高台，他是我的荣耀啊！有的时候人家看耶稣钉十字架，说那是苦难，那是羞辱，那是刑罚，那是死亡，但是在我们看，那是荣耀，那是极大的享受，那是得救的保障，那是得救的应许。所以当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应许，神就带领我们，神就为我们成就大事情了。刚才我们一开始念诗篇第46篇第1到11节，其实呢，马丁路德他念到这个诗篇，他心里面感触很大，我念到的诗篇也感触很大，所以我用它来跟各位分享这个信息。这个诗篇的背景是在列王记下有讲到，是在18章的时候，或者以赛亚书第36、37章的时候，他有记这个事情。他是住在西西家王40年的时候，亚述王西拿基利派了大军来攻打犹大，那西西家王呢害怕，就送了他300他连德的银子，还有30他连德的金子。那他连德是一个单位，其实300他连达30他连德呢，其实他是几乎是国库都搬空了，甚至于圣殿里面都拿出来了，给了这个亚述王，就希望亚述王不要来打他。但是亚述王后来又派了将军拉伯沙基来骂阵，讥笑他们。那个圣经上面描述的很有意思，西西家王就派大臣跟他说：哎，你不要讲希伯来话，免得我们呢会害怕。结果这个大将军就偏偏要用希伯来话，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就开始大口的骂他们，而且骂他们说什么？说我们这里有2000匹马匹啊，看看你们有没有人骑，我们送你2000匹马匹吧。亚述王说：“你的耶和华是不能救你，埃及人救得你而已， 没有神能够救你。这个亚述王又要他们投降，把犹大的将士啊讲得一文不值。西西家心里难过，他就带了一个忧伤痛苦的心，他就上圣殿去向神祷告。这个诗篇46篇啊，就是圣殿里面工作的圣职人员按照当时西西家王的祷告记录下来所写的一篇这个西西家王祷告的诗篇。这个诗篇主要分成三段落，它每一个段落的结尾都是希拉。希拉的意思呢是说尾巴要挑起来，所以它上面有一个经文是讲说，这个要用可拉的后裔写的，要交给诗班的班长，而且要用女声来唱比较好听的。那么希拉意思就是说音质要调上去，比如说上主是我宝藏，拉上去等等。他一上来就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它分成三段，第一段到一到三节，第二段四到七节，第三段的八到十一节。一上来就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知道吗？避难所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有灾难的时候神会保护你，可以躲进去，就好像圣经上面说他是母鸡，你像小鸡一样躲到他的翅膀下面去，他是你的力量，他给你力量。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心里面难过，我们没有力量，许多事情没有办法克服的时候，你来到他的面前，你说神啊，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不但如此，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啊。哇，这个棒。你有患难的时候有能够得到帮助吗？彼得有一次就是这样，彼得他有一次要学耶稣走在水上面，耶稣说你走过来，彼得就看着耶稣就走在水上面，快要到的时候呢，他往地下一看，一看就怕了，砰砰一下就掉到水里面去了。他就大喊一声耶稣救我，一瞬间立马就把他拉起来，患难中随时帮助，是不是？当我们眼睛看着耶稣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帮助。但是当我们看这个环境的时候，看脚下面这个大海翻腾的时候，看这个波浪兴起的时候，看这个风在吹的时候，我们就砰砰一下就掉下去了。所以我们的情况不如意的时候，我们的环境不理想的时候，你不要去看，不要看我们身体的病痛啊。我常常会这样，有的时候我上个礼拜喉咙都哑了，但是当我看了神，我来敬拜赞美他的时候，我的喉咙就好了。所以我们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神是帮助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一时我们或许有一些困难，一时我们或许会有一些病痛，但那是在我们的生命中一些涟漪，一些波浪。但是神最终要带领我们的，而且他圣经说神会发声，他要责备，他要审判的。第五节他说外邦喧扰，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这个神这么厉害啊，就算说情况不好，但是就算说受人欺压，就算说病魔侵犯，就算说许许多多的喧扰吵闹，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来向神，他要为我们发声，地变融化，他要责备，他要审判，而且他是与我们同在。第七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而且他是大有作为的。那第九节他说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怎样使地荒凉，他仔细运刀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这时候也要凭着信心，我们要来宣告神是有大作为的，他要来击溃所有伊斯兰国的 ISIS 他们的残暴，他们的国，他们的计谋。神要来折弓断枪，神要来断气他们， 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来宣告，因为撒旦魔鬼的作为就是到处制造纷乱，搞一些把教会里面弄得乌烟瘴气，把世界弄得乱七八糟，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是许许多多的纷争。但是神他要来止息这些，他是有作为的。所以当西西家王祷告完的时候呢，第二天忽然间战事平息了，出去一看，这个亚述王的营里面一个晚上180,000多人被杀，剩的人全部逃光，怎么杀不知道，神就是出手的时候人就被杀掉了，敌人就被杀掉了。所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回到刚才那边去，好，他要为我们来行大事。神保障马丁路德，神也带领了西西家王，是西西家王的坚固堡垒。来，我们一起来看，神是我们避难所啊。是的，所以神也是我们的好，神也是我们的避难所，神也是我们的坚固堡垒。刚才说这个诗篇分成了三段，其实第一段呢是1到3节，这是第一段，他最主要讲的是大海，他说大海翻腾成平野，那么大海奔腾，就是说很多的扰乱，很多的纷争，很多的困苦，很多的患难，它是这个样子，是不是？那么地会改变，山会动摇到恒星，但是山都因水而成，但是我们也不看。希腊就是这一个段落就结束了。所以这第一个段落是讲的是自然的灾害，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自然灾害常常会加害到我们身上，出了车祸了，钱掉了，或者是树倒下来了，或者是生病了，或者是身份毕业了，或者是什么，自然灾害不断的在我们身体周边发生，身体有病。但是神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假如今天山崩地裂，你就躲在神里面去。有的时候你讲说，哎，怎么躲在神里面去呢？啊，最明显的就是来到神面前，来向他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安息在他的面前，不要被环境牵着走，不要因为外面乱哄哄的，心里面就乱哄哄的。不要因为身体有了病痛，就好像没有了明天，好像神死了一样。你知道，他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道路。所以地都会震动，但是你不要害怕。第二段，第4节到第6节，这下他的场面变成了一个城池了。有一道河，这河的分是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城中，城地不动。天一亮，神就跑出这城。城是什么？城表示说是我们人的建造，是我们的作物，我们的房产，我们的所有。我们做一个好人，我们读书，我们学职业，我们努力的向上走，是要建造我们的产业 ，build up 我们的 city， 是不是？ 哦，大房子、大车子、姨妈的厨房，这都是我们的城。神在其中，城不动。如果你这一切，你所建造的不是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上面，你是建造在你自己的荣华富贵上面，你是建造自己的喜好上面，你是建造在自己满足自己的基业功德上面的话，城必动摇，除非有神在其中。犹太人最清楚啊，他们建造了圣殿，所罗门建造了圣殿的时候，哇，那个多宏伟啊！那么他们想说，神在，城在，圣殿在，但是后来圣殿怎么会毁掉了呢？圣殿怎么会被敌人抢去了呢？或者把它毁掉了呢？原来在以西结书上他有讲，他说神的灵啊，从至圣所里面从约内出来，然后在圣所里面转啊转，然后又出了圣殿，又在圣城耶路撒冷里面转啊转，最后嗡一下走了，神已经离开了。所以神不在了，城就不在了，就没有任何东西不会不动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后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又在下来了，感谢赞美神。我们在职场上大家都知道，大家勾心斗角，有的人讲说 climb the corporate ladder，爬那个公司的梯子，就想往上爬，职位要比人高，钱要比人高，很多人是踩在别人的背上，踩在别人的头上往上面跑的。但是这都是外面的宣传，业务的国家也是一样，中间有了摩擦的时候，动枪动刀了就打起来了。但是神要发生，地变如麻，我们要想万军之耶和华。跟着最后三节呢，他就进入了一个战场。他说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怎样使地荒凉，他仔细当兵。哎，我们的生命中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外面有战场，我们在心里面也有一个属灵的征战，不是吗？属灵的征战有的时候也很恐怖的。我跟你讲，保罗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他就算是生命中有许多的不如意，但是他完全的把这一切都看作是粪土。他甚至于说什么被棍打三次，鞭打五次，被石头砸，还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说这些都奈何我不了。他肉体还有他的魂他的灵已经再一次神为他仔细定刀，直到地基折弓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我们也求神来做这个事情，把这 ISIS 把他的折弓短枪战车焚烧掉。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先去唱的战胜巨人的恩膏，我们也有战场，大小的战场，巨人站在我面前。其实这个巨人啊，多少年前就发生过，上百上千年前就同样的事情发生。当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要进迦南平原的时候，派了12个探子去探迦南平原的时候，分成6个队，不是吗？其中5个队的人都说：“哎呦呦呦呦呦，那边那个巨人好巨大，我们不要去。”那都是巨人。我们在生命中有许许多多的巨人，我们不光是我们在外面做事情，在家里面，我们的生命中，甚至于我们在心里面都有巨人。但是神要帮助我，所以这是一个战场。这个战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必定会打胜。我们打仗才能够磨练，才能够越战越勇，才能够不屈服，才能够不会碰到一点小事情就被打败了。这是神要让我们知道，所以战胜巨人的恩膏啊，我们就不唱，因为时间不够了。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如果面对我们生命中的巨人，我们可以后退，我们可以投降，我们可以逃跑， 但是你会不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别无退路。假如说你今天生病，你怎么退？你怎么投降？你投降意思就是说你投降给病魔，不是吗？哦，你退也没得退了，你非要好起来不可嘛？你不好起来你就惨了嘛，是不是？哦，我看到很多种这种情况。我有一次，那个时候到有一次跟乔阿姨去吃饭，那么在席间呢，乔阿姨又带了一个慕道友来，那说这个妈妈等一下要去加拿大去，她是加拿大那边过来的，那么她的儿子生病重，那么她等一下去办完事情就要回来，就问她妈妈说，哎，就说正好啊，你要不要牧师跟我们等一下去为你儿子到医院祷告，就在那个西雅图的医院。那他妈妈说，我等一下问问我儿子，看他愿不愿意，欢不欢迎。后来我们就吃完饭了，也在他乔阿姨就陪这个妈妈去西雅图去了。那我就跟妮妮就回家，还不到两个小时啊，乔阿姨电话大概从边界那边来了，护士啊，你们赶快去医院啊！好，我跟妮妮就赶快去医院了。傻乎乎的就冲到医院去啊，我去了我就傻眼，哎，真后悔啊。一到那个病房里面全是人啊，那病房里面大家都是人，这个人这个年轻人也不很年轻了，反正就是个妇人的儿子，就躺到病床上面，然后旁边都是他的朋友了，看到还有他们家，一打听是血癌啊。心里起来，你要我祷告，祷告不好死了，那个你要不讲话了，那我就刚强壮胆了，上帝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啊。哎，我就很奇怪，我就进屋就问这个人家说，哎，怎么搞？因为我以前啊有过一次经验，也是为血癌祷告，然后病好了，血癌好起来，为什么我记得去探访血癌病人要戴口罩，要穿衣服，还要戴手套的，而且一次只能进去一个，免得你传染给他。这么搞，现在全部人都在里面，通通没有穿，而且在那边好像送行一样。原来是已经医生已经放弃啊。所以有句话圣经讲说，人的尽头就是死的起。医生已经放弃，不准备医他了，就随他去了。为什么？血压低到二三十啊！血压低到二三十，基本上已经是昏迷了。血压零、心跳零的话，就已经死翘翘了。低到二三十啊，那我就，我看到那边好像也没有一个牧师还是什么的，我就说来，我们就为他血压来祷告，求神让他的血压能够高起来。哦，我说你如果相信的话，就举起你的右手来为你的朋友、为你的家人祷告。也有人举起手，我们就为他的血压祷告，祷告，祷告，祷告。那么祷告完了，我就出来了，休息一下，祷告也很久。哦，华金的力量，你跟我大声、小声、台湾话讲的，大声一下，拼命点，一直为他祷告，血压要来高起来。因为我想说最危急的一件事情嘛。祷告完了，我们就到会客室去等，因为乔阿姨说不要走啊。我跟他妈妈现在正在路上赶回来啊，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四五点了，祷告完七八点了，等到九点钟乔阿姨他们才来啊。然后九点钟来了，我们就再祷告。第二天呢，我们就正好是礼拜六是祷告，那第二天我送这个 Emily 给华大，我们就经哦，就是华大 Medical Center。那么就经过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经过华大，我们说那再去看一次啊，那么就再去看。哎，这次去看他不准我们会客。哎，我说怎么搞的？好，一打听，血压已经六七十了，哦，已经是有生命迹象了。就一个晚上祷告，写二三十，冲一下到六七十了。哎，六七十很不错，我的血压都是八九十的，一百五了， 他的六七十已经不错了。那么我们就在说，那还有什么可以祷告？我说没有关系，不进去都没有关系，我们就在外面祷告，还有什么祷告？他妈妈在里面，他妈妈说为他白血球祷告，白血球数量不够了，好，我们就再为他白血球祷告。好，后来啊，第三次去的时候更热了，那么我就跟他妈妈说，白血球有，我就跟他妈妈说，我说你们赶快去重新教会。就在你们家附近，你就去那个教会，你不要来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很远。你就去那个教会，然后有一天，我要你带着这个儿子来我们讲台来分享他病的医治。后来我知道他出院，到现在还没有来分享，好起来了，感谢神啊！我们再一次说，患难中随时。但是我们患难过去了呢，神在大自然中有灾难，神在我们的产业，在我们的家里面，神在我们的城池，我们的建造，我们的所有，或有得或有失，神甚至于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战场，我们属灵的战场上面，也会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神帮助我们，但是当我们度过了这些呢，哇，真是要来到神的面前了，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各位您知道吗，他这一句话讲说神不动摇啊，列国会动摇，这个城至高者的是城必不动摇，不是说我们赚的钱，我们的荣华富贵，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官位，我们的一切的所有是永远会有的，除非你神在其中，你神不在里面，这些随时会被抢走，这些随时会失去的。除非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才有办法。所以在荒漠甘泉，有一次他讲说，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力量，神必帮助这城。这个城就好像锡安山一般的坚固，丝毫不会动摇。当我们在里面，我们在外面虽然有惊涛骇浪、狂风暴雨，但是我们里面仍然有很久的平安。不要小看了神，医生可以说你没救了，神可以救。我看了好多的例子，当你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能够这么做的时候，就算说像是保罗，他身上有一根刺，他跟神求了三次，求神把那个刺挪走，但是他仍然持守，劝神让他带着这根刺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坚坚强强的继续为神所用。有的时候我想，就算说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缺陷，我们身体有病痛，甚至于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宣教的中国》，林和成写，踏着步伐向中国走去，哇，好不得了！你知道这个林和成是什么吗？他是坐轮椅的。对神来讲，这个残障人士他坐轮椅的。但是他写出来诗歌激励了多少的人呢？我们也一样，即使是我们的城动摇了，即使是我们生命走下坡了，即使是我们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每一天神都帮助我们，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神都带领我们，只要在我们自己生命中我们紧紧抓住神，我们的城有神住在其中，他就必定不动摇。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伟大奇妙的神，求你来做那奇妙的事情，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中因为有你而走。哈利路亚，我们每天你欢喜你就快乐，因为神是那又真又活的神。感谢阿爸，在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他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感谢神，赞美神，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